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ric。 今天是2025年8月25号周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发生在德州的 gerrymandering 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借力容源，这只容源来自德州，而且现在长得越来越丑陋。通常呢，美国各州都是基于十年一次的这种人口普查的结果来进行选区划分，但是德州最近启动了一个所谓中周期重划，叫 Mid-Decade Redistricting。 它就是意图在2026年的中期选举之前重新划分它的国会的这个选区图，来帮助共和党增加更多的席位。那在正常情况下，美国下一次人口普查应该是2030年都是逢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那么重新划选区一般要到其后的一到两年时间完成，就是2031-2032。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下，上一次人口普查刚刚是在2020年，那德州刚刚是在2022年就划分过一次选区了。那么到今年2025年才刚刚过了三年，他们又要重新搞这个选区划分，这个吃相就太难看。目前德州的众议院的这个议员分布的情况是这样，共和党呢有25席民主党呢只有13席。共和党操纵的这个州议会还觉得吃得不够饱，还觉得不过瘾，那么他们希望通过这个重新划分选区之后呢，再帮共和党拿到最多五个席位。也就是说，他要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就是代表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中有30个共和党人，而只有8个民主党人。那这个比例就超过了3:1，对吧？但是呢，根据独立的这个选民计划，就是 IVP 这是一个美国无党派的公民投票权利组织。根据他们的统计数据呢，德州总的注册选民数差不多1750万，其中呢，民主党倾向的选民要占到 46%， 而共和党倾向的选民占到 38%， 无党派倾向的是差不多 16%。那么从这个数据上可以看出，民主党还要稍微占点上风即使是无党派人士全部倾向共和党的话，那也基本上是民共两党平分秋色。但是他最后选出来的这个众议员呢，30个共和党人，只有8个民主党人。德州的民主根本就做不到代表民意的这个效果，少数人的代表权是多数人的三倍还多。所以你民主搞到这个程度啊，可以讲不但是德州的耻辱，也是美国的耻辱。关于这个 gerrymandering 的这个历史呢，我在2021年专门做过节目介绍过，我这儿就不复述了。这篇文章和音频现在已经是完全免费公开的，链接呢我就放在网站的这个文字稿里边。我们网站的地址是 jrmz2.org， 就是今日美政的头字母加一个数字 2.org。 那如果你不熟悉美国这个 gerrymandering 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去查看一下，链接我已经放在本期节目的这个文字稿里。简单说呢，这个 gerrymandering 就是通过耍赖就是通过类似于田忌赛马的这个方式把这个选区划分成最有利于自己党派的样子，以便于让这些少数人永远掌握权力。美国很多州，尤其是共和党州，当然也包括这个德州选区划分的权力在谁呢？在议会。那么议会的多数党就可以用自己手上的这种权力来重新划分选区，然后让这个选区的划分呢就更有利于自己的党员当选。目前在美国，这种政党控制选举说白了就是政党通过选区划分来选择选民 而不是反过来选民通过选票来选择政党，他就是把民主的这程序完全颠倒过来了，不是选民通过选票来选政党，而是政党通过权力进行这个选区划分来选择选民。那这样的话，选民你再怎么投票，你都很难去改变他这个选举的结果。那么在美国50个州中有37个都是这样做的，而且很可能会变到38个。为什么呢？因为加州原来是做得很好的一个州，恐怕也要堕落啊！这个我后面还会提到。那么在德州啊，过去这么做已经是臭名昭著了，对吧？但是现在会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就是他完全公开耍赖，公开不要脸。我就是为了明年的中期选举，我们再重新划分一下选区，然后让更少的人获得更多的代表权。只要是我伟大光荣正确的共和党能够掌握权力，哎，我就要这个结果，什么脸都不要。但是可悲的是，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美国，竟然被当作是什么民主灯塔。实际上美国的这个民主实践的质量，诚实的说，仅仅比这个独裁国家和那些腐败的什么香蕉共和国要稍微好一点。因为呢，至少还有一些舆论监督啊，像我这样批评美国还不至于招来这个 FBI 的追捕。但是它和主流的真正的民主国家美国其实差距是相当大的。比如就说加拿大，之前呢也有一些省份是出现过一些类似于杰里荣源的这种做法，但程度比美国要差得很远。即使这样，很快也引起了联邦政府的注意。1964年，就是60多年前，就通过了这个一个新的法律，建立了非党派人士和法官组成的独立选区划分委员会，就彻底杜绝了这种选举耍赖的行为。不光是加拿大，包括英国、澳大利亚之前都有类似的问题，但是呢都得到了解决。甚至连印度在1973年之后，他就把这个选区划分的事儿交给了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也是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机构。印度都改了，美国改不了。现在还存在这种 gerrymandering 现象的，我查了一下，在全球主要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马来西亚，还有一个就是威权国家这个新加坡。所以美国选举的公平性其实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是一个级别的。更加糟糕的是，在美国这种选举的不公平性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这些政客也没有意愿去解决，而且整个这个情况是愈演愈烈，现在连民主党也被逼着要加入进来。啊，没错啊，这个逻辑很简单，你耍赖，我就只能跟着你耍赖，啊，劣币驱逐良币，因为否则我就没有赢的机会了，对吧？大家其实最不关心的问题就是美国的民主质量和美国社会的公平。加州其实原来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了 gerrymandering 的州，但是前不久他的州长这个 Gavin Newsom 就签署了一个一揽子立法，要推动在今年11月份进行一次所谓特别的公投，来问这个加州的选民啊，你们是否同意我们干脆一起来耍赖呢？啊，我们也制定一份新的啊，他还要点脸面，说是临时的这个选区地图，我们就是为了对冲德州可能会产生的新的5个这个共和党众议员的席位，我们来量身定做一副选区地图，来让我们加州增加5个民主党众议员的席位。那目前的民调就显示说50%到58%的选民支持这个做法，就说好啊，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耍赖。甚至前总统那位妻子曾经高喊这个 They go low, we go high 的这个奥巴马总统，他也表态支持 Newsom 的这个做法。大家都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甚至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那年轻的那个 Jeffries, 他也在周日表示说， 如果你共和党要是敢在德州这么干的话，那我民主党就计划在更多的蓝州大家都去动员这种耍赖的选区划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这个美国正在堕落的路径，我们是历史的见证人。当然这儿断然少不了美国的这个民主终结者川普的表演啊，他是大力的夸赞说德州的这种做法好啊，这是一个 big win 啊，是一个大大的赢了，我们又赢了，赢麻了。那对于川普来讲，我们不需要多说什么，谁都知道这个人对美国的民主和社会的这种公平公正他是没有任何兴趣的，只要他赢那就是终极目标。所以我一直觉得川普这个人很可怜，其实因为我总觉得这个人的内心啊，极其的自卑，必须要到处去宣扬我要赢我要赢我要赢。一个真正的内心强大的人绝对不是这样表现的。好，那么说了一大堆美国的这个现在的阴暗面，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朵美国的政治乌云是不是也有一个银边呢？应该说是有的，因为在美国和我们在加拿大一样，都有大批的珍惜美国民主和社会公平的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努力来试图挽回美国这个老大帝国的衰败。但是这条路并不太好走啊，权力者，权力获得的人永远不想放弃自己的权力，哪怕是用耍赖，哪怕是用伤害国家脸面的做法，他们也在所不惜。2017年，我们上面提到不是37个州是政党控制选民选区划分的吗？在这37个州中有23个通过公民运动，试图把这个选区划分的权利从政党手中夺回来，交给选民或者是独立中立的机构。但是您猜怎么着？这23个选民运动全部失败，无一幸免。你就说这要让这些政客放弃自己的特权，哪怕要求他们不耍赖有多难。但是呢，还是有成功的例子。这个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加州。加州在2008年通过了一个叫11号提案这样一个公投，就创建了一个公民掌握的机构叫 CRC， 就是公民选区划分委员会。这个做法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公民可以通过公投来直接修改一项法律，而不需要通过那些把持权力的议员们。这下议员们就吃瘪了，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公投来建立一项法律，他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部法律通过啊，这部法律把这个选区划分的权利从他们手中夺走，然后交给那些公民组织或者说一些中立的机构。这个地方呢，我倒是真的不得不说啊，民主党是真的，至少很多人吧，他是甘愿为民主来削弱自己的权利。因为当时2008年的时候，加州无论是众议院也好，参议院也好，民主党人其实都超过半数，所以他们如果真的要否决这项公民公投，我们不进行公投，他也是做得到的。但是他们很体面地克制了自己的权力欲望啊，真的就是在加州把这个 gerrymandering 从根上给他刨了啊，必须是 CRC 来划分选区。这里就真的是要为加州的民主党人点赞。所以呢，加州改革的成功是通过这个 CRC 来保证选区划分的公平性。但是问题是前面我们也讲到，在德州公开耍赖的压力之下，加州也想开始走回头路，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就是加州还要重新公投，还要看看选民是不是愿意暂时的弄一个临时的选举地图来对抗德州。那么这个在策略上显然是明智的啊，但是你在原则上显然是有亏的。最好的结果呢，是能够威吓这个德州不敢去公开耍赖，那是最好的结果。但是风险是什么？如果德州的共和党人在川普的支持甚至是胁迫之下 就真的去无视美国的民主和公平，他真的去搞这个完全不要体面的这个 gerrymandering 的话，那最终可能也会把加州拖下水，加州又会重新回到 gerrymandering 的老路上。除了这个公民运动以外，还有一条途径是通过法律系统，因为美国的宪法第十次修正案是规定了一个平等保护条例，对吧？大家的法律权利应该是一样的。那么按照这个道理来讲呢，这种损害公民投票公平性的这种作弊的做法，就相当于是违反了这个第一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原则。但是这条路也不好走，问题在哪儿？因为现在的美国最高法院它是以保守派为主，他们的这个司法原则是尽量去避免司法对政治的干预，就是无论你们政治圈出现多少不公平的做法，那都是你们政治圈的事儿，和我们法律圈没关系，我们不干涉。之前这个公民诉讼在最高法那儿很难成功，是因为最高法院认为说你缺乏一个客观衡量的标准啊，你凭什么说这个选区的划分不公平呢？人家共和党人看着这种选区的划分就觉得很公平嘛。啊，你用什么东西去衡量这个选区公平不公平？但是这个问题在2014年被神奇的解决了。解决这个公平与否太主观问题的是芝加哥的两位法学教授，一个叫 Nicholas Stephanopoulos， 还有一个叫 Eric McGee。那么2014年的时候，他们在芝加哥大学的法律校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党派的竭力容颜和效率差距》，他首次提出了 EG 效率差距这个 efficiency gap 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本身其实并不复杂，就是说，在一个选区中啊，对于我这个选举胜利的一方来说，任何超过 50% 以上的选票啊，都是被浪费掉的，对吧？我 50.1% 也是赢，我 99.9% 也是赢啊，所以超过 50% 以上的选票就可以被认为是浪费掉的。而对于失败方来说呢，我所有在这个选区里投的选票都是被浪费掉的，那反正我也没赢，对吧？你投给我的票就是浪费的。那么呢，我们就有了一个可以衡量的数据，就是说这些被浪费掉的选票要占多大比例。如果被浪费掉的选票很少的话，那么这个选区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公平划分的选区，它那个EG 的值就接近于零。但是如果你被浪费的选票比例很大，比如说你这个 gerrymandering 把大多数的民主党选民全在集中在一个选区，然后在这个选区中你民主党的得票率超过 90%、大量的去浪费民主党人的选票，那么这样你计算出来的这个 GE 就会很高啊，接近于1，那么这样就可以看作这个选区的划分是不公平的。这样就给了司法判断一个可以使用的标准，你这个 EG 啊，应该是多高，这个我们可以商量。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你只要是用了 gerrymandering， 你的 EG 都会高得不像话。那么这个工具呢，在2018年的一个案子叫 Gear vs. Whiteford 这个案子中广泛的得到支持。最高法院其实是觉得这个工具不错。那么这个案子是什么呢？是2016年发生在威斯康星的一个公民起诉。威斯康星连续三个选举，2012、2014、2016，共和党的普选票，他得到的普选票只有一半，但是他们得到的议会的席位数都是三分之二，所以这个明显不公平。那么2016年威斯康星州的联邦法院就判说你这是违宪的，但是最后把这个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之后呢，这个最高法院躲了，他们给出的理由非常荒唐，他们给出理由是这样说，你们这些起诉的公民，你凭什么说自己利益受损呢？你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呢， 你说你利益受损了，损在哪儿呢？所以你如果说不清楚你的利益到底哪里受损，你们就不能成为起诉者，你就没有资格来打这个官司，就把这个案子推了。后来这一类的判决还发生过一次，就是这个2019年的Rucho vs Common Courts 这个案子。这一次最高法院干脆就说比较明确的表态说，我们联邦法院不管你们政治圈的那些破事儿，以后就别来找我们了。那么这么说的话，法律诉讼这条路是不是就走到头了呢？恰恰不是，这个反而给开了一条路。怎么讲？美国的州法院和州宪法是独立于联邦法院系统的，当然联邦法院是可以否决州法院的判决的，对吧？但是问题是，现在联邦最高法院表态说，你们所有这一类案子我们都不受理。这就意味着说，你只要在州法院，最多就打到这个州最高法院，对吧？打赢了这个官司的话，那联邦最高法院是不受理这一类上诉的，你不就等于是诉讼赢了吗？这个就是后来发生在宾州的事儿，宾夕法尼亚的事儿。2012年的这个国会选举啊，民主党还是在宾州拿下超过了 50% 的普选票，但是结果呢，他拿下的这个议会的席位还不到共和党的一半。那宾州的女性就不敢了啊，他们比男性要更加勇敢。宾州的女性联盟直接就起诉了宾州的议会。他们没有去联邦法院起诉，因为你联邦法院说了你不管这事儿的嘛，而是他们直接去了宾州的法院，州法院用宾州自己的宪法条款，而不是美国联邦宪法，来起诉这个宾州的议会的做法是违宪的。哎，这儿这个违宪是指的违反了宾州的宪法。结果2018年宾州的最高法院就裁定说，共和党人做的那个选区地图是违宪的，并且责令立刻重划。那宾州共和党人还真的跑到这个最高法院去上诉，最高法院还是那句话，这事儿我们不管。所以这样的话，宾州的选区划分这个 gerrymandering 的问题立刻得到解决。2018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人的席位和共和党人就持平了，这个和普选票的比例是相当吻合的。之前的话，他们得到的席位数只有这个共和党人的一半，虽然双方的这个普选票的比例是50-50。所以呢，这种斗争还是有成功可能的，对吧？威斯康星的斗争是失败的，所以到现在威斯康星的选举还是极其不公平的。比如说2022年、2024年这两次选举中，共和党只得到了 55% 的这个普选票，但是在议会里他们是 75% 的席位，就大大超过自己的普选的这个选民的普选比例。但是宾州的斗争是成功的，那宾州人成功的获得了自己的民意代表的权利，这个也算是为美国的民主挣回了一点点脸面。好，那么今天的介绍和评论就做到这儿。我是 Eric， 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就明天或者周三再见。